通过圣法达到这个无漏安乐。所以说呢，在这个宣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佛陀和这个大论师这些大祖师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过文思修的次第，要通过文思修而去入。那么如果没有通过文思修去入的话，我们没办法通过这个分别心的方式找到一个最完整的就说是最无歧途的这样一种殊胜正道。所以说对于这个圣法，首先听闻相续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闻所生慧，然后思维之后呢产生这样定解，通过这个定解而修行，最后就可以去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圣法的自信当中。如果能够到达圣法的自信，就能够渐次从三有之处引入于无漏法界。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法呢，前面讲两种，一个是教法，一个是正法。教法呢就是三藏十二部，也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假立的一种法身，或者就是说一种这个佛陀的等流，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假教法身。那么通过这个假教法身文思修，最后呢就可以去入到这个正悟的境界当中。那么这种正悟境界实际上也是圣法的自信。那么这个是哪一种自信呢？这个就是教法正法当中的正法，就是说真正正悟的一些万法的法性。如果能够证悟万法法性的话，肯定就能够从三有之处引入有无漏法界。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如何安立。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见者不空者，即无始以来在轮回苦海中漂泊的诸有情，若认为只遇圣法而不修行，必将无自在沉溺于无边无际的难忍痛苦之中，而得遇此者，则如大海中央遭遇航船一般，智者们即以此而去向于大苦海的彼岸，不再退魂而行。那么这个就叫做见者不空。见者不空呢，首先这个分析一些有情的状况，然后再来分析遇到了圣法和不遇到圣法的这个两种情况。那么一切有情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无始以来就在轮回当中漂泊，包括自己在内，包括自己在内呢，实际上在轮回苦海当中已经漂泊了非常长时间了。那么为什么以前没有真正的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呢？实际上就是没有遇到圣法，或者对于这样的圣法的意义呢没有了知，即便是有所了知呢没有修行。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相当于没有真正的止于圣法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漂泊就是说漂泊在这苦海当中的有情，如果没有止于正法，那么根本没办法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之道。那么就是说是不修行的话，也没办法将内心当中的烦恼断尽而获得殊胜处理。所以说呢，如果没有遇到正法而不修行的话，必将无自在，也就是说还是要随顺自己的这样一种业，随顺自己的这样一种轮回的势力，再再的漂泊沉溺在无边无际的这个难忍痛苦当中。那么以前是这样漂泊下来的，现在我们受痛苦的因就是以前没有遇到正法，没有修行正法。也就是说从现在这个情况再观察的时候，如果现在没有修行正法的话，仍然还要漂泊下去，因为就是说是漂泊轮回的因已经具备了，而没有障碍的缘故，所以说还是会这个仍然漂流。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应该对自己反观，对自己思维，到底还是愿意再继续漂泊下去，继续感受这些痛苦呢，还是说已经有机会的时候呢，需要好好的修持正法？从这个方面呢，就必须要好好的思考，思考之后呢，就应该产生一种修法的决心。而得遇此者，则如大海中央遭遇航船一般。那么就是说，如果执遇了正法，就好像在这个大海的中央这个大海就是说无边无际的意思，大海的中央就是说很难处理的意思。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大海中央，就是说沉溺于大海中央的话，实际上它的四边都是无边无际的，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非常难以处理。那么现在如果在大海中央遭遇到了这个航船，我们就会依靠这个航船渡越这个苦海。所以说智者们就以此而去向于大苦海的彼岸，遇到了航船，那么就不能够错过不能够错过，不能够犹豫，那么依靠这样一种这个航船就可以渡过苦海。所以说呢，有智慧的人，他就在遇到正法之后呢，好好的这个思维抉择之后去入修行。所以很多智者他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原因呢也就是遇到了正法修行的缘故，不再退魂而行。那么一旦渡过了苦海，一旦真正了达了，或者说安住在的这个法性当中，就不可能再退魂而行。也就是说这个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那么虽然在修法过程当中会遇到一种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在修法的时候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整个轮回的自信、解脱的自信，和从轮回到解脱的过程呢，必定会遇到这个情况， 如果把这些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啊，必定要用现在的这个暇满人生好好的修行这个正法。一旦修行正法达到了正悟的经啊，就是阶段的话，就绝对不再退缓而行，这个就是一种见者不空的含义啊。因此所知法的范围中，见或了知此者之外，再无更大之意，即此者具有殊胜究竟之意，不称见者不空。因此说呢，在所知法的范围当中，见或者了知啊，这个见者不空的见字呢，上次在注释上也是讲过，这个就是了知的意思，或者说明心图当中的明啊，有明心，前面我们讲明心图的时候有个明，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在所有的这个所知法范围当中，如果真正的了知的圣法，那么如果通达的圣法，或者说是已经和正法相应呢啊，除了这个就是说大的意义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更大的痕迹了，没有更殊胜的意义了，所以说呢，持者具有殊胜究竟之意，故称见者不空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叫做见者不空。那么如果说是遇到了这个正法没有修行呢啊，这就叫空号啊，这完全就是空号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整个众生界啊，无量无边的众生界当中有很多情况啊，大概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众生呢就是说根本没有遇到正法的，一类众生呢就是已经遇到正法的。那么如果没有遇到正法的，他继续漂流啊，继续流转的话，这个外面从一个角度来讲情有可原。为什么呢？因为他必定还没有遇到正法，修行的因缘还不具备。那么第二类呢，就有的已经遇到正法了，有的已经遇到正法，就像我们在座的这些所有道友。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情况当中，又可以分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是这个遇到正法之后勇猛精进的修持正法，第二类呢是遇到正法之后呢还是非常的懈怠，仍然是非常难散。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比较起来，如果遇到正法之后还在难散而行，还是像没有死亡一样，或者说像圣者阿罗汉一样这样悠闲而住的话，比较前面一种没有遇到正法流转的众生来讲啊，这一类众生更加可怜啊。这一类众生为什么更加可怜呢？因为毕竟已经遇到正法了，一只脚可以说已经踏入了这个解脱的殿堂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啊，通过这个单着五欲也好，通过单着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法也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不精进也好，那么从这个方面如果说是错失的解脱机会，又从这样一种修行者的身份啊，就是退还到了这样一种一般世间者的身份当中，或者说堕到恶趣当中啊，这个就是更可怜的。因为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已经遇到了正法，而且是说小乘的正法也好，大乘的正法也好，密乘的正法也好，都已经遇到了。遇到之后呢，应该怎么样去观察抉择，怎么样使自己的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发起一种精进，确确实实的开始修持这个真正的正法。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如果真正的去入的话，抉择是不空号的啊。对此应知，轮回本为痛苦之性，其对治唯有圣法，以彼之后既能减弱轮回之苦，因此生起信解的诸名言者将会如是发起希有，此语极为真实的殊胜定解。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可以了知呢，实际上轮回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性，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问题再再的产生一个定解。那么如果是满足于大概了知啊，轮回的痛苦是啊，就是轮回的自性是痛苦的，而在内心当中没有产生一种非常稳固的定解的话，实际上这样一种心态仍然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修行的态度的。也就是我们泛泛的这个大概的好像想过轮回是痛苦的，但是到底为什么是痛苦，哪些方面是痛苦，那么如果从内心当中没有产生一种很非常非常就是说坚定的这个圣解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的心的另一个部分呢，还是会认为轮回仍然有安乐可言，轮回当中有值得我们追求的这些这个本体，有值得我们追求的自信。所以如果一旦有了这样一种的本体的时候呢，我们的修行很多时候就会变成一种相似修行的啊，完全会变成一种相似修行。为什么叫相似修行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似乎在修，好像也是这个当了居士或者出了家，好像也是在闻思修正法，这个方面呢似乎在修，但从另外方面讲，内心的深处还是对于轮回法啊，它的单执性是非常的严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相似修行。那么通过相似的修行能不能获得真正的正道呢？相似的修行啊，只能获得一些相似的功德，相似的修行不可能真正的获得真实的正道，真实的正道必须来自于真正修行。所以说呢，我们要真正修行的话，必须要真正的体会轮回是痛苦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那么要了知这样的实际情况，必须要 甚深广大的观想轮回的痛苦。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三善趣三恶趣开始观察，观察到最后观察到五蕴，只要我们有五蕴啊，只要还有在我执在内还存在的时候呢，绝对就是一种痛苦的执行。那么如果了知到这样一种包括行苦啊在内的这个粗粗细细的痛苦，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轮回不是真正的一个啊，就是说求解脱者应该待得下去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方面就能够引申一个啊比较真实的道心。那么轮回的这个痛苦的执行，首先了知啊，产生一种修道的一种决心。那么如果真的要从轮回的痛苦执行当中解脱，它的对治是什么呢？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唯有圣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通过观想了知了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执行，了知之后呢，急于处理，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找不到处理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痛苦。但是呢，就是说是佛在出世之后呢，讲到了轮回是痛苦，也讲到了从轮回痛苦当中处理的方法，那这个方面就是佛最伟大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对治唯有圣法。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什么？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对治轮回痛苦的圣法。所以说依彼之后呢，就能减弱轮回之苦。如果我们依靠圣法修行，就能够减弱轮回的苦。那么减弱轮回的苦呢，可以从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我们来观察。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学习完正法之后，了知到了我们所处的这样环境本身是一种痛苦的自信，了知这种真实情况之后呢，啊，实际上我们本身还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还会有烦恼，我们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的痛苦。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说不是盲目的去感受痛苦的缘故，已经知道了这样一种所感受痛苦的这个原因和它真实本体的时候呢，虽然在感受痛苦，但是它的这个强烈程度啊，它会减弱的啊，这个是一种强烈的程度。因为学了正法之后呢，执着心它就不像以前那样这个强烈，所以说它就可以减弱。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学完正法升起定解之后，去入修行，内心当中有一份的感受啊，有一份的法喜。啊，在轮回当中感到痛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轮回之苦就会减弱一分，啊，就是这样一种执行的。所以说依彼之后呢，就能够减弱轮回的痛苦，啊，因此升起性解的诸名言者将会如是升起稀有持于即为真实的殊胜境界。所以说，真正对于这个圣法产生了性解的名言者，啊，就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非常稀有，啊，持于就是讲这个佛和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论，这样一种圣法的语言，极为真实的殊胜境界。因为讲到了苦，讲到了集，讲到了道，讲到了灭，那么像这样自己也有这样一种正见，自己也有体会，所以说从内心深处就会发出这个词语极为真实的这样的感叹。这方面就是说通过如是的这个殊胜定解，就可以直接安立见者不空。他有了这么殊胜的定解，他绝对会欢欢喜喜的修持下去，他就会把修法当成一种安乐之道，啊，就不会再就是说在痛苦当中怎么样，就是说是也没办法这个摆脱的这样一种困境呢，就会逐渐逐渐的远离。那么下面讲啊反方面，其余诸余者执于圣法，则仅显现文具为领受依据而舍弃。那么其余的这些余者，就观待于名言者的其余的余者呢，遇到了圣法，但是遇到圣法之后呢，不是没有见圣法的意义，就是说没有了知，没有非常明确的了知圣法的意义，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仅显啊，就是说是仅仅显现文具。那么就是说显现文具的意思，就是说佛经你看过没有呢？啊，看过。读过没有呢？也读过。然后听没听过呢？也听过。啊，这个叫做显现文具。那么显现文具没有领受意义，那么对于这个佛经论点当中所诠释的这么殊胜的意义呢，没有领受，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过了一下，就眼前过了一下，耳朵当中过了一下，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个法义，没有听到法位，最后就舍弃了。舍弃呢，也有就是说这个认为这个书就和一般的书一样，啊，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抛弃了，这个情况也有。还有一种舍弃的话，就是更深层意义的舍弃，就是说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样，显现上面是在学习，但是在学习之后呢，只是满足于泛泛学，只是满足于泛泛学，没有真正的去这个了知啊，它这个法义的话。最后实际上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学是学了，在死亡的时候呢，死亡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法义没有跟随自己而去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叫舍弃了。或者从另外一方面讲，舍弃了这个最为殊胜的机缘，这么好的东西就像这个如意宝一样。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单单看表面，因为有的时候呢在描述的时候，这个 浮得浅薄的人或愚者，他看如意宝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石头一样，啊，就像一个石珠子一样，就像一个鹅卵石一样，哦，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珍贵的东西。那么拿是拿到了，那么就是说是看是看到了，但是最后呢抛弃了，就是这样，没有从这个如意宝上面得到很大的利益。佛法就像如意宝一样，那么就是说你对这样一种佛法的如意宝，能不能够真实的产生定解，或者真实能不能够受用，就关键看我们这个对于圣法的态度。那么就像昨天我们讲的一样，如果你单单是满足于听一下，或者说形象上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道场当中啊，就学习了一段时间，或者就是说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度了一次经啊，你就是说在你表面好像似乎在佛学院听了法，好像以后再出去的时候就佛学院的人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内心当中对于这个佛学院所传的法有没有真正的去领受呢？啊，这个方面是不一定的啊，这个不一定。所以说这么好的这个法义，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就会变成这个解脱的这种正道；如果没有领受的话，啊，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也许对你来讲就是一般的是一个石头，啊，就是一般的一个文字而已，并没有办法在内心当中产生真正一种强烈的感受。所以说，对于这么殊胜的这个正法呢，应该好好的观察。听好好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听闻的时候就好好听，听完之后呢好好的思维。为什么就上次在的说要看书，实际上看书的话就是说一边看一边思维它的意义，在思维的时候就能够断除这个争议和损见，就把这样一种法义变成自己内心当中一种定解，初步的这个领受它。那么在初步领受它之后呢，这个时候大概就会产生一种比较深层次的这种法喜。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满足再修行的话啊，就能够在更深层次的这个领受呢，就会产生初证的境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洛布什么教研之下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知道，遇到这么好的法啊，这么殊胜的法，就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了知这个是最主要的事情。除了这个就是说学习法义，除了真正的这个闻思法义、修行法义之外呢，作为一个人来讲，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更主要的。因为说呢，上次也是在的强调说，应该把主要的时间放在修行正法上面，其他的琐事啊，就是说不得不做的时候呢，就做一下，可做可不做的就放弃，主要的就还是要在正法上面闻思修行啊，努力的串习法仪，使这个法仪呢尽快融入到自己相处当中，这个对于一个修行来讲，实际上是最关键的。所谓自持个别内证，是说即为圣僧，并非寻思世间平凡死之行径。即彼现于照见实相的圣者啊，圣地智者个别自证自进行，这是限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智者个别内证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样一种法义啊，它的法性就是非常深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很深深，为什么呢？我听了一次就懂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听一次就懂了，或者听了两三次就懂了，思维了一下就懂了。那么是不是真的懂了呢？啊，我们就说文字啊，它的表面的意思懂了。那么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法所表达的意义呢极为深深。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圣义地很深深啊，世俗地不深深，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世俗地本身也是很深深的。那为什么世俗地本身就很深深呢？那么也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在讲解是讲解中观嘛，讲解的地方也讲过，实际上就是说世俗地和圣义地二者之间它本来就是这个没办法分离的。当我们对世俗地的法认识到这个最精确的时候，最完整的认识到世俗地的时候，这个本来就是圣义地了，已经就是圣义地了。所以说我们没必要把世俗地和圣义地分开啊，就觉得这个圣义地殊胜很甚深，世俗地呢就是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些显现。当然我们面前这些显现可以说它是世俗地，但也可以说它就是圣义地。关键是在我们在于我们对于这个世俗地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通过迷乱的心来看世俗地哦，它就是一种障碍。那么如果我们对于世俗地的法，就是说遣除我们内心当中对它的这种单执有无是非的这个执着遣除之后呢，世俗地本身它就是一种圣意，世俗地本身它就是一种实相，就是我们的这个看法，我们的这个种种的执着远离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在看世俗地的时候才叫做真正的认识到了世俗地的。也就是说真正认识到世俗地就是认识到它的实相。现在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世俗地的自性的，如果真正认识到世俗地自性的本身就是一种实，没有离开过实相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极为甚深，乃至于我们平时所觉得的狭慢难得啊，或就是说这样一种无常的自性啊，我们觉得这个很肤浅，但实际上真正要修行要产生这个觉受，还是一个很甚深的自性的，仍然内心当中要去了解它，而不是在文字上了解它。 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文字上面的了知，这是第一步而已，啊，只是用皮毛，只是用肤浅的一种认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也就是它这个前行，在这个基础上面再进一步的思维，再进一步的修行，啊，我们会就是说是这个感觉到很甚深的法味。这个时候感觉到很甚深的法味呢，就是像很多大德所讲的一样，如果你真正了知的法，你即便是皈依，都是甚深的。如果你没有了知呢，即便是密集金刚这样一种无上瑜伽的法，啊，对你来讲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很浅的，啊，直接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样法义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很浅很浅，好，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学的已经差不多了。实际意义上呢，这样一种这个法义非常甚深。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闻思要了知；再一个方面，很关键的就是要串习它。所以说这样一种的并不是寻思者境界，并不是时间频繁时的行进，就是说寻思者你怎么样去寻思，没办法真正的了知它的甚深之意。然后时间频繁时呢，比如说眼识啊，乃至于意识等等，像这样时间频繁时呢，也不能够真正了知这个法义的，因为法义它就是一种实相，或者就是说趋向于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它本质来讲呢，并不是真正的寻思和时间频繁时的行进。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法性，这个圣法呢，是限于即彼，这个彼字就是圣法的意思。那么圣法是限于照见实相的圣地智者，个别智者智啊，就是他的这个境界。那么只是真正的这个身体圣者，他才能够完全的现前圣法，真正能够这个现前这样一种实相的意义。这是限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限量见道。而能圆满作为所境者，为是究竟智者佛陀，以总相方式衡量，亦属具有极细智慧的智者之心境。那么而能圆满作为所境，那么什么叫做圆满作为所境？谁作为圆满所境啊？就是说是这个圣法作为圆满所境。那么能够把圣法作为圆满所境的，唯一是佛。那么也就是说，佛陀才是圆满的见到了一切圣法，见到了一切圣法的自信。所以说呢，佛陀所现前的密地啊，是最圆满的。这个方面我们在学宝行论的时候知道了，所以真正能够把圣法作为圆满所境的是这个佛陀。那么就是说是知分的现前的话，就前面讲的圣地的圣者，圣地的圣者还能够现前部分的这个圣法。那么下面就讲凡夫呢，以总相方式衡量，以属具啊具啊以属具有极细智慧的心智者心境。那么要总相的方式来衡量这个圣法，比如说加行道。加行道四谛法位呢，有我们就是以这个为例啊，以这个为例来观察的时候呢，加行道的这个他的修行者在四谛法位的时候呢，他可以修行空性总相啊，他可以修行这个空性的总相。那么即便以空性啊总相的方式来衡量空性呢，也是属于具有极细智慧的智者的行径。他那种这个以总相的方式来衡量，也是非常细的智慧，四谛法位的智慧它是非常细的。不要说是四谛法位，即便是说加行道卵位的啊，这样通过修行而产生的智慧呢，它也是就是说是极细智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闻思的阶段，当我们还没有去入到真正的这个闻思究竟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去入到修行阶段的时候呢，还是要就下很大的功夫，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圣法呢进行这个听闻和觉证。所谓个别之证，那么下面解释这个个别之证的意义。其中个别是与语法不杂之意。那么这样的个别之证的这个个别两个字呢，就是讲和其他的法不混杂。那么其他的法是什么法呢？其他法就像五欲啊，像其他的这样一种自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语法。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圣法，它和其余的法根本不相杂。个别自证当中的智呢，是比等净的体性无误啊。这样一种这个别自证的智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理解成自己啊，就是好像自己证的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个别自证的自智，它实际上就比等净的体性无误，就是本质的意思。本质，这个智就是本质的意思。那么什么叫本质的意思呢？它的本体，它的实相，无物的本体。那么这个无物的本体实际上就是讲的平时我们在觉得机的时候所觉得的自性。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柱子，它的本体是这个离系的。那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它的本性是离系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对于这样一种离系的自性啊，就是彼等净的体性无物，真正能够了知，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本质呢就是很关键。平时我们为什么要说通过这个学习这样佛法，通过学习中观等要了知万法的实相呢？像了知万法的实相，就是了知它的无物体性，彼等净的无物体性，不加任何的这个分别，不加任何的概念，它本身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个无物体性。证呢就是见的意思，或者证悟现见。 合计，此法并非以其余了别保平等的掩饰等关键是那样所能了之，而唯一是自知之心不共识之境。那么合起来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法，那么通过其余了别这个保平的掩饰是没办法证知的，没办法就是现在了知他的法性，而唯一是自知之心啊不共识。那么自知之心不共识呢，就是讲这个无分别智，那这个叫做一种不共识。那么就是共同识是什么呢？共同识就是前面说讲掩饰等观现身量的境界，这个叫做这个观现身量这个能境呢，这个叫做共同识。真正的不共识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无分别智，此处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用心识的名词来代表啊。这个虽然讲到的识，但是这种心识呢，它是一种不共心识，实际上也就讲了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一种不共心识，除了这个无分别智外呢，其他的掩饰啊等等都是这个众生所共同的啊，这个不是一个不共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种自知之心，或者叫一种证悟现见的一种本体。故其意为是具有个别自证智智者行径之故，诸出世间不共功德以修慧觉受而出，则成为不变性解之术。那么它的意义呢，就是讲具有个别自证智慧的行径啊，就是圣法，就是讲这个个别自证智慧的行径。那么一切出世间的不共功德以修慧觉受而出，那么就通过修慧觉受而出的意思，就是讲我们真正要去这个产生个别自证的智慧呢，基本上来讲都需要这个修慧才能够引发的啊，通过修慧来引发。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他通过听闻开悟的啊，在思维的过程中开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极少数，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修慧啊，你对于这个定解再再的串习，再再的串习，再来串习之后，你相对当中的分别念越来越少，越来越靠近法性，最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势力一旦成熟，那么就是会这个产生一种觉受啊，通过觉受而处啊，处的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清正的意思，或者就是在变化法性当中讲处正啊，处正啊，真正的接触它的自性而证悟，这个叫做处正的意思。那么则成为不变性解之处。那么如果真正的能够就是说通过觉受或者说通过清正来了知的话，就会变成不变性解之处，这叫做自得个别的这个意思。如是以说，一切所知法范围内所取或所判定的殊胜者，就是圣法，都是总结啊。总结呢，就是说在所有的所知法范围当中所取的知性，或者说所判定的这个最殊胜者，实际上就是圣法。除了圣法之外呢，其他我们所取，我们了知这样一种世间法，我们了知这样一种其余的法，或者就是说所判定这个殊胜那个殊胜，实际上真正观察下来的时候，除了圣法之外呢，都不是最殊胜的。也许在某个领域当中，在某个时间当中，或者在自己的这个兴趣当中呢，也许我们觉得啊，这个很好，这个很殊胜，但真正我们要说从究竟性来讲，圣法就是这个最殊胜的索取啊。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真实一处分二，以略说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略说法律善显，法律善显者或疑。那么下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潜疑的方式来安立这个法律善显的。佛陀圣法有说运等有，有说运等无，有说亦有亦无，有说非有非无等，说法无量，固然一脱。那么有些人或者我们内心当中就会这样想，尤其是学习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人呢，他就会这样讲。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圣法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教典当中呢，有些地方说运等有啊，这个方面很明显的就是讲一些这个小乘的经典当中，小乘的经典当中讲就五蕴存在。有说运等无啊，像般若经等啊，像心经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等空啊，色运乃至于这个受想行识都是这个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个在般若体系当中呢，就讲的五蕴等是没有的。有说亦有亦无，亦有亦无主要是第三段法轮当中所讲的意义。第三段法轮当中讲到了这个一他体自性，遍计直自性，人人是自性。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原成实来讲的话，它是有的，甚亦有。对于这样一种遍计执来讲的话，绵连上不存在的；对于依他起来讲的话，胜于无，是属有。所以说呢，这个把它这样一种自性合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叫做亦有亦无。那么就是也有也没有，它就是个善变法轮，善分别法轮。所以说呢，有的就叫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说，从面理论看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有的东西必须要说是有，没有东西就是说没有。所以说呢，原成实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遍计执是没有的。那么这个叫做亦有亦无。有些法绝对有，有些法绝对无，这一方面就称之了这个亦有亦无。有说非有非无，上次在注释当中讲，非有非无呢，就是讲行密宗当中或最了义的法当中呢，非有非无，有和无都不承认， 啊，没有什么可争，在实相当中呢，没有什么有和无的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讲法，说法无量过来讲说，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佛陀他是一种这个证悟者，他的这样一种法是非常可靠的话，应该有一个唯一的答案，那这个答案就是只有一种。但是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讲这么多答案，有无又 有非有非无，说法无量，有这么多说法，那么到底依靠哪一个呢？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标准答案呢？所以说如果找不到标准答案的话，我们就知道哦，佛陀所讲的法，那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真正作用的一直处，固然依托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义，并非如此。并非如此，在回答的时候呢，是从两个方面讲，那就是说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为什么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有这么多不同的讲法呢？第一个，众生的根性是无量的。第二个，佛陀了知了众生的根性，必须要这样说，一个唯一跟他讲一种啊，就只能够对一种众生有利，对所有的众生没有利。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切众生的根性一了不相同，这个是事实。佛陀是世间解，佛陀了知一切众生的根性，为了利益他们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宣讲不同层次的法，这个不是矛盾啊，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所以下面就是讲法律善显的含义。以量师夫佛破其凡极善了知所化界根一乐后，如擦拭如意宝一般，从二地展开之法，粗细极细，究竟足矣。随其堪受而宣说的此等一切，唯一成为所化相续烦恼的条幅，并是去向究竟菩提。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量师夫佛陀破其凡呢，极善了知啊，就是完全了知，对他在他的所化当中呢，这个界啊，就是这个种子，还有这样一种根性，还有这个意乐，完全不相同，都不相同。了知这个之后呢，所以说佛陀在这个教化他们的时候呢，啊，就不可能单单宣讲一种法来教化，因为就有这么多的根性，单单说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规范啊，单单讲一种调伏的方式呢，是没办法相应的。因为众生的贪心强烈、痴心强烈、嗔恨心强烈、嫉妒强烈、愚痴强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差别。那比如说你只是讲一种不净观，只是讲一种不净观的修法呢，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贪心强烈的人来讲能够有效果，但是对于嗔心的这样一种根性来讲的话，本身内心当中的嗔心就强，再给他讲不净观，他的嗔心就更强，对他来讲没法调伏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空性来讲，或者师弟这样一种教法，那么对于小乘的这样一种根性呢，啊，他能够接受，能够获得解脱。但对大乘根性来讲，如果唯一给他讲这个，就成一种缓慢道。他本身有这个能力接受这个直接的法，但是给他讲迂回的法，像这样的话就会，就是说对于他正悟产生一种障碍，对利益众生产生一种障碍。那么对于法无空性呢，也是这样的。对菩萨利根来讲，啊，非常殊胜，直接给他讲就万法无我。那么对于这个顿根人来讲的话，那就不能接受了，对他来讲不是解脱的因，对他来讲就是堕落的因啊，密宗啊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么多的这个根境意乐佛陀照见的，所以说在讲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单单讲一种。所以说就犹如擦拭如意宝一般，擦拭如意宝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陀罗尼自在王启环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整治如意宝的过程。首先呢是把上面的这个粗的东西去掉啊，通过这样一种很粗糙的布啊或者用药水来洗，然后通过细的方式，极细的方式，最后呢通过最细的布来擦拭。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如意宝呢就从这样一种这个粗分的障垢乃至于最微细的障垢都能够离开，在最圆满的时候，它这个最清净的自性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在这个调治众生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次第啊，所以说从二地展开之法，一切法没有离开二地的。所以说这个佛陀所说的法全部都是从二地展开的。那么展开的法呢，有粗细极细究竟足矣。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比较粗的法啊，比较粗的法呢，主要是就是讲这个无常啊等等啊，不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细微的法，或者就是讲到这样一种空性。极细的法呢，就是光明究竟的诸法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究竟实相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粗细极细究竟足矣呢，它对不同的根性都能够去入。那如果就是它是这个根性啊，或者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福报啊，就是说是根性比较这个下列的，或者福报比较粗浅的来讲的话，那么如果通过这个究竟的意义或者很细的光明意义让它去驱入呢，对它没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下根啊，就宣讲这个粗大的法等，乃至于对于最利根宣讲究竟注意的法，随其堪受而宣说的此等一切，随其堪受这个其就是所化，那么就是说跟随这样所化，他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法，就跟他们宣讲这样的法。 就像这个一样，所以唯一成为所化相续调伏的啊，烦恼调伏。佛陀所讲的这一切法，唯一的完全变成能够让所化的相续烦恼完全得以调伏的一种方式，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啊，就超过他们的根性宣讲的，这个不可能实现，并是去向究竟菩提，而且呢是去向究竟菩提的方便啊，这个叫做法力善显。嗯，完全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一切万法的自信能够善加的开显，善加的演说，这个叫做法律善显的含义。无一句别义，无一句违逆，无一句不说真实语，一切皆不相违，而同归究竟菩提，故称法律善显。那么就是说在佛陀所宣讲的法义当中呢，没有一句是别义者啊，没有一句就是说离开成佛之外的这样一种其他的意义，或者没有一句是离开调伏烦恼之外的这个其他意义，这个叫做无一句别义的意思。每一句都是能够引导众生直接或者间接趋向于佛果，每一句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引导众生调伏烦恼的方便，所以说没有一句话是别义，那就是不相同的意思没有的。没有一句话是违逆的，就矛盾呢啊，这个方面完全不存在。没有一句不是说真实语，全部都是相合于法性，都是相合于调伏众生的烦恼而宣讲的，全部都是无有相违而归啊，同归究竟菩提，故称法律善显。那么这一方面就安立了这个法律善显的含义。有些版本翻译此句为法律善说，意义相同。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法律善显，有些版本翻译成法律善说，实际意义是相同的。有些注释解释此句为为了爱惜佛智戒律学处。那么有些注释当中解释这个法律善显的时候呢，就解释成这样一种这个啊，为了爱惜佛智戒律的学处，那么佛陀呢就制定了这样一种戒律，佛陀制定了很多学处，为了爱惜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学术的缘故呢，就是善说法律，或者说法律善说。那么对于这个法律善说呢，就对于这样戒律，他就把法律的解释成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意思，就是说为了爱惜的缘故呢，就是说开显啊，开显这样一种这个法律，对于这样戒律进行开显的意思啊。莫非就是说呢，其实若从对字与意义两方面观察，便可了知是否为经典的立意。莫非就意思就是说，如果单单解释成戒律的话，还不完全是这个经典的密意。经典的密意经典的密意就是说，真正从字和句两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字和意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律善显啊，就是讲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完全都是趋向于菩提的啊，这样一种方便，全部都是这个圆融无碍的方便，这方面才叫做法律善显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课文是广说，决定出离去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一止，断绝转道。决定出离去大菩提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断证两个方面讲的。决定出离呢，主要是讲这个断德啊，就是说依靠了这样正法呢，绝对能够断除一切烦恼，能够从一切烦恼中得以出离。去大菩提的意思就是从正德。那么如果你断掉了这样的烦恼，绝对趋向于大菩提啊，能够证悟大菩提。唯有唯利和成就和顺呢，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讲，就是说佛陀的这样一种所权意，就是说意和意之间呢，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矛盾，没有违逆，那么在没有违逆的情况下，绝对就成就和顺了。所以说呢，像这样无有违逆和成就和顺啊，这个是一个含义。具足一止，断绝转道。具足一止的意思就是讲了这个圣法啊，能够作为一切有情永远的一止处啊，不可能说一止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它就中断了，或者一止一段时间之后呢，不再作为我们的究竟一止处，没有这个故事，所以它是具足究竟一止处的，有这样的功德。断流转道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到达这个究竟的目的地。这个流转的意思就是说啊，从此到彼还要中转的意思，这个流转的意思就是中转。那么就是中转了，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这些世间法的时候，当你把这个一个世间法学究竟的时候呢，你还要中转，你还要辗转增上。但是这个圣者道呢啊，就是说这个圣法道呢，就断流转道。那么通过修习到佛地之后呢啊，这个就到了究竟的目的了啊，不可能说你成佛之后还要中转，成佛之后还要就是说通过修行还要就是啊产生一个什么自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断流转的意义。下面是这个详细解释。所谓决定出离去大菩提者，或问一切圣法同入唯一究竟圣意之相，其意如何？那么就是所有的圣法同入唯一究竟圣意之相啊，就所有的法都是这个共同的进入唯一究竟圣意之相的。那么这个意义怎么了之呢？那么为了解释这个意义啊，为了就是说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下面从断证两个侧面回答的。那么怎么样才是同入究竟啊，唯一究竟圣意之相呢？啊，下面开始做啊这个解释。 从轮回粗大乃至无明习气地之间的一切手段，无余出离的种种方便悉皆具足，能做断得圆满之因，就此称为决定出矣。那么从这个粗大的这个烦恼乃至于最微细的无明习气地啊，就轮回当中最粗大的烦恼，就是现在我们三修当中所具备的这个强烈的贪心啊、嗔心啊等等，那么这个作为手段呢，也能够完全断除的。圣法当中也有断除这样的方便，乃至于就是无明习气地，我们说在十地末尾的时候最微细的这样一种无明习气地，像这样也能够完全断除。从这样一切手段当中无余处理的种种方便，在圣法执行当中全部具备，能够作为断得圆满的因，从这个方面呢称之为决定处理，绝对可以从一切障碍当中处理。那这个是不是说也许可能大概，就是说决定能够处理的，就从就是说粗大的烦恼乃至于究竟最微细的障碍之间，如果你修行圣法全部都能够断掉，全部都能够处理，所以说是叫做这个决定处理的意思。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去大菩提断尽二障的同时获得所证究竟的无上圆满菩提，故称去大菩提，实际宣说一切所断断除，一切所证证得的大菩提将而去入，故为究竟一乘。那么在这个断尽的这个二障的同时，绝对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究竟的无上圆满菩提，这个就是从彻底断尽。那么如果这样烦恼当中所证彻底断尽呢，这个时候就能够安立无上菩提。那么如果是分断的话啊，就能够就是安立成去大菩提的正因。那比如说圣者的所断，圣者他断一分障碍，然后断了一分障碍之后呢，他所断了一分障碍，他绝对会证悟一分功德。那么有这相续当中有这样一分的断证，他就可以成安立成去大菩提的因了。那么当他的这个二障断尽的时候，就可以完全从果上面安立去大菩提，已经得到大菩提的果位了。所以说像这样讲到的，就是讲宣说一切所断断除，所有的所证证得的大菩提啊，将去入归究竟一乘。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圣法呢，他讲到了一切的怎么将一切所证断掉，一切所证证得的殊胜大菩提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称之为究竟一乘。这个降而去入，这个降字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因此一切圣法的所权益无有丝毫取此舍彼的相违，一切均无违力，无不是圆满道的资源。故有所化依乐的差别，佛说无量法无有违力。那么下面就是解释这个无有违力成就和顺的含义。首先是解释这个无有违力，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安立了究竟一乘。安立究竟一乘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圣法的所权益无有丝毫取此舍彼的相违，一切均无违力。那么一切圣法的从所权的意义上讲的话，完全都是相同的，都是圆满趋向于佛果的，没有哪一个说是哦这个是成佛的因，那个不是成佛的因，有一个取此舍彼的这个相违之处，没有这样的。当然在字句上面呢，或者从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啊，或者从这样一种这个暂时根性，或者从我们有的不了解的情况下，似乎有相违的地方，似乎有取舍的地方啊，我们就觉得大乘是成佛之道，小乘不是成佛之道，这个方面呢就似乎有一种相违了啊，就是有一种相违的这个地方，有一种违力的地方。但是呢从他的所权益真正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丝毫取此舍彼的相违，所有都是没有违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呢无不是圆满道的资源，故有所化依的差别，佛陀宣讲的这个法无有违力的。那么一切的法都是圆满道的资源啊，都是他的资分，都是他的助缘。那么圆满道是什么意思呢？圆满道就是菩提果，大菩提。所以说呢一切的这样一种法性像中大师在广论当中所讲的一样，所有的这样一种法呢，有的是这个啊法的正行，有的时候是法的之分，有的是直接宣讲，有的是间接宣讲。所以说没有哪一个呢啊不是真正的成佛的这个成佛的助缘，全部都是成佛的之分。这个问题前面我们也解释过了。所以说通过所化依乐的差别呢，佛陀宣讲的这个无量法根本没有违力的。下面就讲成就和顺啊，不仅无有违力，且以下下一切功德分与上上中含摄而不分别故，此等一切于一观要中具足，称为成就和顺。那么不单单就说是从无有违力的方面讲，而且就是从他的这个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啊，也是可以安立成就和顺的这样的功德啊，就是说下下一切功德分在上上的功德当中无欲的含摄而不分别。那么就是无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下面的法和上面的法，或就是说上上下下法的功德，还是在上上法的本体当中的缘故呢，两个法都是无别的， 两个法是无有分别的。所以说下下的法它是作为上上法的这样一种基础，你必须要以下下法作为基础才能上申请上上法。当你申请上上法的时候呢，下下法的功德是绝对具备的，比如说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要修持菩提心的话，首先应该有一个初地性的基础啊，有一个初地性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初地心升起的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产生菩提心。那么当我们在产生菩提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在菩提心的这个自性当中绝对是含摄了这个初地性的功德的。虽然说这个初地性的功德或者说我们在修初地心的时候这么明显的所缘，好像一种厌弃的这样一种心态在菩提心的状态当中并 并不是非常明显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老是会有一种疑惑，什么疑惑呢？就觉得初地心和菩提心它是一种矛盾的法，我如果修菩提心我就没办法修初地心，我如果修初地心我就没办法修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初地心它是对乃至于我们就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啊，学习这个净力品等等，我觉得一切都是厌弃的对象，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在修持这个初地心的时候，这些亲友啊，这些凡愚众生你都要远离。为什么呢？啊，对你的修行没有利故。在开启修行名分当中，对你的亲友啊，对你这些所有的人都要远离。那这个方面就讲，如果要修初地心的时候，绝对要离开众生。那么到了菩提心的阶段是怎么样的呢？啊，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哦，所有的众生你都要像母亲一样啊看待，而且要接近他们，不能够远离他们啊，不能够离开众生去成佛，这不行的。有这样讲法，然后实际上去讲法我们就是怎么意思，怎么样了解，这个是层次的问题。如果你把层次分开，这个根本不是矛盾。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初地心没有修圆满的时候，对初地心的这个意义和对菩提心没有了知的时候，我们在修的菩提心或者我们在修初地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两种相反的心态，没办法圆融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地方的这个解释来看的时候呢，下下的功德在上上功德中含摄，我们就是说显现上来讲初地心啊，它就是一种基础，菩提心呢啊，就是比它更高的法，就是上上的法。那么当我们在修初地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牵扯到菩提心，它的所缘啊，它的这样一种修法，它的这个精神啊，完全都是由于它自己一套体系。所以如果你当你自己在修初地心的时候，你就对一切万法，对轮回的自信，对身心，对一切有情啊，或者对所有人跟当中的这个在一种这个不如意的地方、痛苦的地方，详尽观察，这个时候主要是引发我们对轮回的这样一种强烈的兴趣，而不是说引发，就是说引发我们对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厌弃的一种强烈兴趣的。就是说，当我们这样观想的时候呢，你的心怎么样去所缘，最后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当你修完初地心之后呢，你对整个轮回的法啊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很清楚的认知。一切轮回的这样一种自信都是欺骗自信，所有轮回的自信呢都是这个无实有的，都是一种不清净痛苦的自信。了知这个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是要熄灭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要熄灭的是我们对轮回的一种喜爱心。那么因为我们以前在修初地心之前，我们对整个轮回啊很喜欢很喜爱啊，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接喜欢一些这个好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喜欢去打击的一些丑恶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很丑恶，我要去打击它，这个也是一种我们的轮回众生的一种嗜好，哎，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兴趣。我们觉得离开了个打击对方，那就是没有乐趣了。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就在轮回当中有一种强烈的贪，明显的贪，有的时候是一种厌弃，但是这种厌弃仍然是一种我们的一种这个爱好，还是我们的众生的一种爱好。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当中所修持的这样一种主要法的这种核心呢，主要是对我们让我们对整个轮回有一种最清晰的认知。他的这个现象有很清晰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就会对这个整个轮回法没有兴趣了，打击众生啊，打击敌人没有兴趣了，贪爱这些五欲没有兴趣了，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在这个没有兴趣的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修菩提心的时候，因为你对这样一种内心当中产生的初地心的，对这个整个轮回没有兴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再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啊，它有基础，而且呢，就是说不可能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重新的引发对轮回的贪着。就是我虽然对一切众生修慈爱观，但是可不可能产生自相的贪心呢？这个是不会的，一般来讲是不会。那么如果会的话，再反过去修啊，这个方面就可以对治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再回过去了，因为有了这个初啊，有了基础，这个基础非常的稳固了，说再修菩提心的时候不会产生这样负面效果。或者说你在菩提心的阶段的时候嘛，因为你对整个轮回的贪着通过初地心已经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修啊，缘起众生修这个知母啊，或者修这样一种这个念恩， 修持利益众生的心的时候，靠近众生的时候呢，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自相的贪心的缘故，我们在屈辱的时候靠近的时候呢，只能成为一种这个让自私自利的心更加削弱，让利他的心更加广大的一种这个自信就会产生起来。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当我们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前面我们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归结起来是，当我们正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或者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一种很明显的厌弃啊，这个菩提心的状态没有，但是呢，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精要，就是对所有轮回没有兴趣的这个这一分，在菩提心当中是圆满正常的，在菩提心当中绝对圆满正常，不可能就是说哦，我在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啊，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对轮回的这样一种贪执。如果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还有一分对轮回的贪执，或者说对轮回还有很强烈的贪着，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不是一种菩提心的修法，最多是一种贪爱啊，是一种这个爱的修法，不是真正的一种菩提心的修法。真的菩提心它是非常清净的一种心，很清净，所以在这么清净的心态当中，怎么允许还有一种对轮回的一种自相贪着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有个层次，如果我们把这个层次划清，把二者之间的核心各自的主要的意思搞清楚，修行的时候呢啊，修上去的在菩提心的状态当中肯定会有菩提心的啊，肯定会有菩提心的。所以说没有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如果说是没有菩提心的菩提心，这种菩提心很虚假啊，确实是肯定很虚假。我们可以观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了菩提心的，有了菩提心，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对轮回的这些法有没有自相的贪心，不要去找借口啊，不要给别人说我是啊，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有根据的理由，就是问自己，我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或者我觉得已经升起了菩提心了，那么在这种菩提心当中，这种菩提心是很清净的菩提心吗？还是在这个菩提心过程中，还是有对轮回的夹杂？那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很容易分清自己的修行是真修行呢，还是假修行，或者说已经到量还没到量，这个方面有一个这样分别。所以说呢，下下法的这个功德在上上当中就圆满的。那么从这个为例呢，我们的菩提心有菩提心为例，再往上走，再往上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历程当中的所有的这样渐修，圆满了一切大乘的这个显宗的这样渐修，所以二者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就是说显宗的这样渐行作为密宗渐行的基础。密宗的渐行当中呢，绝对是圆满的，包括了显宗大乘显宗当中所有的本体的。也就是说，你在大乘显宗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标准，并不是说哦，我到了密宗当中就可以放松了，而这些标准我也可以不执行的，不是这个。虽然有的时候在形象上面没有执行，但是它的这个意义上面绝对是圆满的。越往上，它的修法越圆满；越往上，它的修法越微细。所以有的时候的形象上面不一定做了，但是它的这个实际的精神绝对有的。我们在修持密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样一种误区，就觉得在这个大乘当中，在小乘当中很多束缚啊，如果能够一旦进入密乘啊，这些束缚就开尽了啊，也可以随便做了啊，不是这样的。真正你真正到了密乘当中，这些要求更严格。实际上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骗自己，否则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到密乘，它的这样一种基础绝对是圆满的。所有的这样小乘的基础，它的这个修法的精要，大乘的所有渐修的精要，必须在你的这个密乘当中全部具备，这才叫一个真正的密乘的一个修行。否则的话，就还是一种形象，啊，还是一种这个说法而已了。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可以用这一句话，啊，不仅为有为力，而且下下一些功德，与上上中恒色分别故。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啊，一方面我们就讲到这样一种法义没有啊没有伪劣或者成就和顺。那么如果对照我们的修行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教义来对照我们的修行，是真的修行吗？还是已经进入歧途了？啊，还是已经进入歧途了？如果已经进入了歧途，那就要调整啊；如果没有进入歧途啊，还是按照这个啊标准一个一个修上去呢，是非常圆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呢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根性没有到达小乘的根性，但修的法是密宗，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下，就容易出一些问题的啊，容易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老是修不上去啊，或者觉得这样一种法是不是不对我的这个根性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根性没到声闻层的根性，哦，不是这个根性啊，就是我们的修行。我们的修行实际上没有到达声闻层的修行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所修的法呢是密宗的法，我们想要得到的果呢啊结果呢是密宗的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哦，我问题到底出在哪个地方。跳级了啊，跳级了。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的要修上去的话，你必须要从啊小乘的基础打牢了，大乘的基础打牢了，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再修密宗，绝对没有障碍的，肯定是没有障碍。现在我们的障碍就来自于跳得太快啊，以一个不到声闻层的修行去做密宗的修行啊，这个和我们的相续呢还没到达声闻层的这个状态，修的法呢是这个最高的法， 儿子之间不相应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非常正常。所以说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要了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了知。那么在了知之后呢，我们在对道方面呢应该做一个调整，在心理上面呢应该有个调整啊，尤其是在我们的心理啊心理当中一个调整。那么如果没有调整之后呢，最后就可能退道啊，就可能就是说认为法不殊胜了，会怎么怎么样，这个非常有可能的事情。说此等一切与一个观要当中具备，称为圣有合顺。若圣法为种种别异或者相违，或一者中不含另一者，虽不能做真实一处，但并非如此的缘故，法之大小以自己人受持多少与彼亦可成为真实一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圣法是种种别异啊，有一种法是成佛之道，一种法是非成佛之道，或者相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种法是调伏烦恼的，另外一种法是正常烦恼的，或者就一者当中不包括另一种。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当然是不能够作为真实一处的，但并非如此，在圣法当中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相违，我们认为的一者当中不包含另一者，这个是我们自己对正法的一种偏颇的认知，没有真正认知到正法的含义。那么如果就是说长时间的去这个闻思，长时间的听闻呢，长时间的思维，最后呢内心当中就会产生这样定解，像波波这么就提示一样，实际上呢就一切法当中根本没有种种别异，没有相违，没有一者不包含另一者的情况啊。宗大师在广论当中也是再再的教诫这个问题啊，一些圣法向于教授的。所以说如果真的能够了知这样的问题的话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相对当中会对于法产生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啊，从这个方面就会泯灭明显的谤法和内心当中分别那方面的谤啊，就是说诽谤或者舍弃正法的过失，就会完全远离了。实际上我们远离这个过失是它的一种功效，最关键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对于圣法能够产生一个最圆满的信心。那么如果有了一个最圆满的信心，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我们在依止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取此舍彼，我们就会把整个圣法作为我们的规范，整个圣法作为我们成佛的规范啊。我们应该成佛应该怎么做呢啊，这个整个圣法就是我们规范，应该按照这样的规范做下去你就能成佛，你如果不按这个规范做下去就成不了佛。所以说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啊产生这样一种最为清净的最为圆满的一种皈依心，对于法的依止，对于法的一种皈依。那么如果产生一种非常坚固的清净的皈依心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乎不可能入歧途的，因为有这么圆满的法作为你的啊准则了。那么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说法你听了啊可以听到，但是呢这些法都不可能作为让你入歧途一种助缘啊，根本不可能。所以说你在用修行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是这个一帆风顺的。为通达啊，就是讲到了这个并非如此的缘故呢，法之大小与自己能受持多少与彼也可成为真实归处。那么就是说是全部都是圆融一味的，但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样的法的大小通过自己能够受持多少，你能够受持这样一种这个啊上上的法，或者你能够受持中间的法，你能够受持下下的法，你自己能够成为多少，那么这个所受持的这一部分就能够变成你自己的真实一处。所以这种法上面呢并不是这个有真正的这个大小多少差别的，而是你自己的根性能够受持哪一种，你自己的相续能够受持多少啊，这个问题。但是呢不管你受持了哪一种，你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密宗也好，或者你能够受持很多的很少的，你所受持的这一分实际上都能够作为真实一处的。为通达如是观要而视声闻法为下列之人，心中容纳不了如来深广妙法之理后，自去舍法之衰损。那么如果没有通达前面的观要而认为声闻法下列，声闻法不是成佛之道，那么像这样的话心中容纳不了如来深广妙法之理后呢，自己就会去入舍法的衰损之道当中，那就会诽谤这个圣法。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容易，尤其是这个学习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广大的学习的人呢，最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分别了。或者就最明显的就是说声闻之法只能够成就了，绝对不可能成佛，真正能够成佛的只有大乘之道。但是呢声闻之法它是间接成佛道，它是一种这个道的之分啊，不可能说它不是一种成佛的方式，它是一种间接的一种成佛的方法。大乘道它是一种正行。那么以这个为例呢，那么就是说显宗和密宗之间呢，净土和禅宗之间呢，或者就是说林马和格鲁之间呢，像在很多很多这样之间的话，我们就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如果了知了这个观要之后呢都能够去就说是舍弃这样一种舍法的衰损。如果不了知这个那些当中通过偏颇通过贪执心的这样一种贪心或者就是说生恨心来做取舍的话，非常容易谤法啊，觉得我们的法最好的他们的法不好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法就是一个法， 法都是佛讲的，法都是这样一种大德讲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舍弃法的话，这种一种障碍，也许我们认为这个不是障碍，也许我们认为我们在护持之中，而且肯定我们在讲临马派好的时候，莲花寺当时非常高兴，然后给你特殊加持，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啊，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修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就是说是修善法，这个不是在修善法。莲师听到肯定会哭的啊，莲师听到肯定会不高兴，哪有这样的？对一个就是说佛陀传下来的，对于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化身的这个善知传下来的法有这样一种分别，对于法做这样的衰损啊，这个方面是一种伤心难过之处，不是一个生起欢喜之处。所以说呢，我们真正要修行正法的时候，这些方面还是要啊深广了之之后呢，尽量的抛弃这样一种这个舍法的衰损。具足一指断流转道者，一般一指此种，此种彼种，一切有乐有为法，最终无不灭尽。是故虽获转轮王、第四梵天之王证，却无一指。纵然获得者，自己于彼未舍其需求，然从所得角度，必将成为无有一指或不可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具足一指的含义呢啊，首先解释具足一指。那么一般一指此种彼种有漏法，有漏有为。那么有漏有为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指世间当中呢，有漏有为法啊，这个是一种这个一种名词。那这个法当中呢，也有这个有漏有为、无漏有为、无漏无为啊，有这样一种差别。那么有漏有为呢，就是说烦恼色受的有为法，烦恼色受有为，比如说我们的啊贪心啊，现在我们贪心呢，就是一种这个有漏有为，或就是说以这样一种这个贪心轮回所设的这样一种这个五妙欲呢等等，这方面叫有漏有为。还有一种是有为法啊，但是无漏之性，它没有烦恼所设的，比如菩萨他出定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个心啊心所等等。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无漏有为，还有一种无漏无为，那么又是一种无漏的，无漏的又是一种无为法，比如说现证如来藏之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一直轮回当中一般的有漏有为法的话，这些法终究会灭尽的。所以说呢，虽然获得了转轮王、第四梵天的王证，但是呢，获得之后呢，不具备一直，不具足一直的自信，没办法作用一直处。纵然获得者自己对彼未舍其需求，那么就是说获得者自己对于这样所获得的法呢，就说是恋恋不舍，或者就是说是没有舍弃对他的需求心，但是呢从所得的所获得的法的角度终究会舍弃你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叫无有一指或者不可取。那么就是说我们对已经得到的法就是说是想要抓住，但是呢所得到的法本身抛弃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叫做不具足一指。那么下面从这个正面讲，圣法并非如此，一指者自己若未舍弃圣法，圣法不能作为一指或信赖之处，何时何处也不可能。那么就是说圣法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这个一指者自己舍弃了圣法，那是不是说圣法舍弃我们啊？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没有舍弃圣法，那么圣法是绝对不可能舍弃我们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能作为一指处，不能作为信赖之处的，这样何时何地都不可能。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到的圣法，它是一种具足一指之道。所谓一指应须了知，正法作为所依后，其上的一指者何时亦不乏一指，亦即以导师亲见一切所知相而亲说而宣说作为依据根据后具足一指。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应该这个了知呢，正法我们把正法作为所依之后呢，其上的一指者何时也不乏一指。那么就是我们一指正法之后，那么这个一指者就是讲这样一个普陀伽罗或者我们，那么就是说何时也不可能缺少一指处的啊，一指处永远不会就是说抛弃我们而去。那么这个根据是什么呢？一即以导师亲见一切所知相而宣说作为根据。那么这样一种法呢，是导师见到了一些万法的实相，然后呢所宣讲出来的，那么它是一种究竟的实相，不可能啊，是一种这个欺狂的，不可能一种自信啊，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所以说啊，何时何地都能作为我们的一指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叫具足一指。有些仅解释为正法一指佛，或佛啊，或依于如来藏，尚未开出属彼禅意。那么有些注释当中啊，对于这样一种具足一指的意思，就是讲正法，单单解释成正法一指以佛的意思，或者正法一指以如来藏的意思。没有开出这个数据禅，就前面所讲的这些真正的这个摩诃那些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意义呢，就是说这样其他的法 啊，没办法作为依止处，圣法不可能抛弃我们，可以作为依止处等等，这个数据的含义呢没有开显出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还说是这个不太圆满的意思。今天讲的这个。